抗议人士被打成重伤，三藩市警察将被起诉。西班牙百万人反社会主义大游行， APEC 峰会落幕，金门宣言四大看点。马斯克赞反犹太文章被轰，大科技公司急速撤广告。再次成为神，美东时间11月18号晚8点在干净世界首映。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9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11月17号三藩市 APEC 会议最后一日，中国民主党党员张开宇等三人在机场的停车场附近遭到亲中共的人拳打脚踢，张开宇受伤严重。民运人士要求美国警方和司法部门要对施暴者绳之以法。知情者说，三日来反共抗议人士至少有40人被打。据说被袭击的三个人是去停车场攞洛杉矶民运人士戴立健的车。民运人士赵恩说，这里可能有陷阱，有人冒充通知他们去攞车。这三个人分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张开宇、李德龙和来自香港的周伯。周伯18号对大纪元说，他们三个人提前离开机场抗议现场，发现前面有一班年轻人，后面亦有人。他说，我们很小心地超过他，但是他一直跟着我们，用语言来挑衅我们。后来行到 Costco 的加油站，他们就打我们了。张开宇的眼睛肿得很厉害，满头鲜血，好像是被硬物打的，不是用拳头。但当时很混乱，看得不是很清楚。中国民主党副主席陈立群在 X 平台上面说，可能导致重大内伤、骨折、器官出血以及脑震荡等伤情。从图片可以看到，多名参与攻击的人用红色布条绑住手臂，用红色头巾绑在头上，其中一个绑住红头巾、身材肥壮的男子做着将张开宇推倒和击倒的动作。张开宇50几岁，周伯74岁，他们两个人被打，张开宇一度被送入急症室。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之前亦被人用辣椒水喷雾射中，眼睛受伤。他在17号讲述三个人遇袭情况的时候说，当时因为中共党魁要离开三藩市了，他们在机场外边的抗议区抗议，那三位朋友有事先走去机场附近的停车场拿车，结果被那些小粉红尾随和殴打。在过去三日里面，亲共人士殴打了至少40位属于不同团体的反共抗议人士，而这些亲共分子在三藩市肆意殴打和平抗议的人士是没有任何后果的，不用承担任何代价。中国民主党洛杉矶负责人郑全柱说，这次打人的这十几个年轻人穿着黑色衫，身上面有纹身，仲染了头发。事件背后是有中领馆在操纵，好像这样的有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在现场跟踪，然后多数人围攻少数人，完全是共产党的一贯的手段。11月16号，中国民主党青年执行长戒立健在街头自卫的时候竟然被三藩市警方带走。实际上戒立健在这个之前已经被监视了，中共采取了诬告的形式向美国有关部门说戒立健要准备武器等等，但事实上他们提前一日去搜查，并没有任何这样的事情。结果当我们反击的时候，警察事后就捉了他。陈闯创律师透露说，警察甚至问戒立健是否有暗杀习近平的计划，要搜查戒立健的家。中国民主党人会在三藩市联邦法院起诉三藩市政府和三藩市警察局，这个三藩市加州当局完全地向中共妥协。陈闯创说，这个旧金山加州当局 完全咁向中共妥协，保护共匪，纵容共匪，包庇共匪，肆意行凶，俾我哋留低嘅印象实在系太可怕啦。郑全柱话：而家佢哋第一步希望通过司法嘅程序，尽快让戒立健获释。目前已经喺度收集相关嘅证据，要向警方提供亲共人员骚扰同殴打抗议人士嘅证据。警方执法系基于政治观点嘅一种歧视，佢哋喺执法过程中明显咁冇采取公正嘅公平嘅方式。我哋唔排除对三藩市嘅警方提起民事诉讼，维护我哋宪法规定嘅最基本嘅权利。陈立群话：喺习近平窜访美国之际，连续发生嘅中共打手暴力行为，系对美国嘅挑衅，系对美国法律嘅挑衅。民主党人士喺一则通报里面要求美国政府应该采取行动，保护无辜人士，严惩肇事者。考虑到暴力事件嘅频繁发生，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喺美国嘅每个人嘅安全，包括我哋嘅细路仔。否则，共产党特务打手到处都系，将来我哋嘅细路仔会痛恨我哋。西班牙首都马德里18号爆发百万民众反社会主义大游行，反对社会主义总统桑切斯以及他的工人社会党。这个是当地连续第15日的抗议示威活动，这个是西班牙至到现在为止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亦是全国各城市针对特赦的一系列抗议活动中最新的一宗。11月16号，西班牙首相社会党领袖佩德罗·桑切斯在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民族主义政党的支持下赢得第二个四年任期，条件是立即赦免几百名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者。据悉，加泰罗尼亚社会主义者党建议实施美国式的联邦制度以及一国两制，让加泰罗尼亚拥有好像美国各州的地位。2019年10月为抗议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政见人士和活动人士被判重刑，其中部分独立运动组织说要将加泰罗尼亚变成第二个香港，部分群众亦效仿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的抗议者咁样堵塞机场和破坏铁路设施。加泰罗尼亚分离主义分子上一次举行集会要求脱离西班牙是在2017年，他们组织的独立公投被法院宣布为非法，并导致西班牙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桑切斯说大赦可以帮助治愈旧伤，但他之前承诺过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批评者指责桑切斯是为了赢得足够席位以保住自己的席位，犯落了叛国罪。当日抗议者当中有很多人挥舞着西班牙国旗，举住写有桑切斯叛徒和不要出卖西班牙的标语。抗议这项大赦法案，已经有四个律师协会、反对党和商界领袖说该法案将威胁法治和权力分立。几百人在马德里首都官邸蒙克洛亚宫附近的高速公路上举行抗议。这次特赦将涵盖大约400名参与2017年独立运动的人士，其中包括分离主义者，亦包括参与和活动人士冲突的警察。据西班牙 CSIC 研究委员会说，这次特赦将在西班牙自1977年对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独裁期间所犯罪行进行全面特赦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特赦，亦是自1991年以来欧盟批准的首部特赦法。在民意调查机构 Metroscopia 于9月中旬的一项调查中，大约有70%受访者表示他们反对大赦。旅美人权斗士六四幸存者唐伯乔认为，西班牙百万人反对社会主义大游行，西班牙和意大利会成为抵制左派共产思潮的前沿阵地，这两个古老的国家再次焕发出活力和希望。 Twitter 平台的网友他们纷纷热议，有些说 好高兴睇到呢种对社会主义嘅抵抗仍然存在，未来充满希望。有人话西班牙领先，拒绝全球主义、社会主义。有人附和话，让呢个成为其他国家嘅一个教训，唔好让社会主义毁咗你嘅国家。当地参与游行嘅网友话，我哋系喺马德里示威嘅200万公民，感受到西班牙人民嘅力量真系太犀利。11月17日，第30届 APEC 峰会喺三藩市落幕。峰会发表咗金门宣言，但里面冇包括俄罗斯同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同哈马斯战争，表明各国之间嘅分歧。金门宣言里面承诺共同努力应对最紧迫嘅经济挑战，各国致力于打造一个自由、开放、公平、非歧视、透明、包容、可预测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致力于以市场驱动的方式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宣言有四大看点。一、打造开放公平的投资环境，解决供应链问题。宣言说，我们将持续努力确保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营造有利的贸易投资环境，致力于保持市场开放和解决供应链中断问题。包括努力支持我们的企业建立安全、有效、有韧性、可持续和开放的供应链，所以创造一个可预测、有竞争力和数字互联的亚太地区。二、支持世界贸易组织 WTO 改革。 APEC 重申为中小型企业营造有利环境，以及支持经济行为体从非正规经济转型为正规经济的重要性，以 WTO 为核心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系的重要性。该体系继续促进我们地区的非凡增长，支持对 WTO 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改善其所有职能，包括开展讨论，以期在2024年前建立一个所有成员都能够使用、全面的、运作良好的争端解决体系。三、强调要制定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的政策，确保贸易和投资公平地惠及所有人民和经济体。 APEC 还重申致力于为企业和消费人士创造一个包容、开放、公平和非歧视的数字生态系统。四、金门宣言不包括全球关注的两场战争。21个 APEC 成员就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存在分歧，导致金门宣言最终没能够纳入有关这两场战争的内容。声明说，大多数 APEC 成员强烈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实现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包括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主权和政治独立。根据美国的声明， APEC 成员就加沙危机交换了意见，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领导人都表达了各自的立场，但一些领导人反对将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的措辞放入金门宣言里面。理由是 APEC 不是一个讨论地缘政治问题的论坛。特斯拉执行长兼火箭公司 SpaceX 创办人马斯克，由于认同 X 平台上一条反犹太贴文的时候说，你讲的是事实真相，结果在17日 IBM、 苹果、 Google、亚马逊和迪士尼等停止或者考虑停止在 X 上打广告，并且要求苹果和 Google 从他们的平台上删除 X。 白宫亦谴责马斯克散播反犹太谎言。白宫发言人贝茨声明说，以最强烈措辞谴责这种令人憎恶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仇恨行为，又说这个是背叛了作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每个人都有责任反对仇恨，反对任何攻击美国同胞尊严以及损害社区安全的人。 风波源于有用户在 X 平台贴文说犹太人正在煽动对白人仇恨，又制出白人极端分子常用的大替代阴谋论。这个阴谋是认为犹太人和左派正在策划用非白人移民取代白人的种族和文化，这个将会导致白人种族灭绝。马斯克对此回应说，你说的是事实真相，结果引发犹太社区强烈反弹。纽约时报引述 X 平台内部的消息说，自从马斯克贴文一出之后， X 平台的员工不停地接到广告商的电话，说想知道为什么马斯克会发表反犹太主义的言论。跟着在18号，马斯克发文表示，将会对媒体监督机构、媒体事务和那些攻击平台的人提告。声明说，媒体事务这个礼拜发出一则内容，完全曲解在 X 上的真实经验，又一次试图损害言论自由和误导广告主。据反对反犹太主义的反诽谤联盟说，自从以色列和哈马斯开战之后，美国的反犹太事件比较去年同期增加了将近四倍。由加拿大新唐人电视台拍摄的大型奇幻电影《再次成为神》将会在美国东部18号晚8点在干净世界网站上首播。影片由新唐人名牌节目《大陆新闻解读》的主持人严真导演，著名演员姜光宇 Cecilia Son 以及神韵舞蹈家舞蹈三剑侠的博主等人出演。严真导演之前对大纪元说，我们是想从更宏大的视角来探讨生命的来源和意义，解释人间的一些乱象和它后面的原因，以及展示生命所面临的选择和出路。影片编剧 Stephen Song 说，影片通过对不同空间场景的切换和铺排，将这样一种本来很抽象的理念非常生动、非常具体地展现了出来。我觉得在这方面是一次非常好的、非常成功的尝试。制片方还发布了由歌唱家白雪演唱的影片主题曲《一个古老的神话》，无论是演唱、曲调、歌词的内涵，都带给观众再次的感动和震撼。加拿大新唐人和新境界影视联袂打造的系列电影三部曲，包括2019年推出的长片《为你而来》，2020年6月完成的《永恒的50分钟》，《再次成为神》是这个系列影片的收官之作。《再次成为神》将会在美东时间11月18号晚上8点在干净世界网站上独家首映。这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